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二十章。我们身为上帝的百姓，蒙他的拯救，领受他的恩典，用信心目睹他拯救我们的大能。那么得救之后，我们应当是怎样的生活？有人得救之后变成听道匠，除了听道无所事事，不断的听，不断的积累，变成脑袋大的人，认为听道、礼拜、聚会就是他应当做的，之后就没有了。有人得救之后，继续在神的里面追求自己所谓的幸福和快乐。他认为终极的幸福就是婚姻幸福，孩子出人头地，一生当中多经历幸运的事情，这样的福气和快乐就是他要追求的。信仰呢，只不过是他达成幸福和快乐的手段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成为上帝的子民，是不是只变成一个听道匠就可以了？是不是信主之后把神当成达到自己追求幸福和快乐的目的呢？圣经并非让我们追求我们认为的幸福和快乐，圣经更明确地吩咐我们，得救之后应该追求敬畏神，顺服神，听他的话。幸福和快乐不是我们信主之后追求的最终的目的，信主之后更大的目的，更大的吩咐，是让我们去敬畏神，顺服神，听神的话语。诗篇告诉我们说，唯写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并且在十九章那里也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。我们得救之后，不是无所事事，不是成为一个听道匠，更不是把信仰看作为达成自己幸福和快乐的目的，那只不过是利用信仰，把信仰玩弄在鼓掌之中。我们得救之后蒙受恩典，应该在神的恩典中追求顺服神。如果你把信仰视为达成幸福的目的，你一定得不到幸福，得不到快乐，这一切都是错的。因为我们蒙拯救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达到幸福，不要把幸福和快乐视为终极的目的，敬畏神才是终极的目的。敬畏神带来的结果是快乐和幸福，因为圣经常常告诉我们，这人变为有福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天国是他们的。那个幸福和我们所认为的幸福还是有差距的，甚至本质性的不同。真正的敬畏神、顺服神话语的人是有福的，是有喜乐的，是有满足的。但是，为了自己的幸福和快乐，利用信仰的人一定不幸福，他反而加倍的落在愁苦的里面。二十章讲什么？上帝赐下律法，蒙恩的人需要在神的恩典中，在神所赐的律法中敬畏他，顺服他。20章1节，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，我是 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一节二节呢，是律法的序言，宣告了耶和华是谁，耶和华做了什么。以色列没有蒙拯救之前是为奴的，奴隶，奴隶没有自由，被捆绑，没有未来，终日惊恐的、恐慌的来过自己的生活，在劳累当中、压迫当中、管辖当中来过信仰生活。神赐下律法是让他们不再做罪的奴隶，而是过自由人的生活。真理使人得自由。今天为什么我们得救了，生活还如此的败坏，过着奴仆的生活，无力自拔，陷在各样的罪的形式当中？为什么我们今天属于上帝的子民，甚至我们是教会的会友，我们的生活还是惨败，生活没有起色？为什么？不明白律法，不明白律法它的精细的教导，没有全面的领受律法的生活，就一定是奴隶的生活，被自己恶的思想所辖制，被这个世界的观念所辖制，没有自由，没有真理就没有自由。为什么生活败坏？没有真理，真理使我们成圣，真理使我们得自由，真理使我们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不用找别的原因。生活继续活在罪里面，任凭自己的样子活下去，像奴隶一样，就是因为不明白神的律法。神的律法是全备的，能够苏醒人心，能够使人得自由，能明亮人的眼目。神的律法可以使瞎眼的人得看见。因为不全面明白神的律法，所以生活才活在各样的败坏当中。虽然律法在这里的体现只有十句话、十条诫命，但是律法的讲解需要几十讲、上百讲，因为律法是我们生活的指南、生活的标准。律法显明神他的属性，律法使我们认识神、认识自己。没有律法的话，既看不见神，也看不见自己，生活只能活在黑暗里面。越是详细的讲解律法，越能够看见生活中种种的败坏与上帝话语相违背的生活形式。越是讲解律法，越能够看见自己需要基督。越是详细的讲解律法，越能够看见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、角角落落，充满了诸多的罪。但是不明白律法的人自高自大，认为自己已经圣洁、已经完美，已经不再需要教导、不再需要讲道、不再需要教会、不再需要基督，瞎眼。瞎眼的人就是骄傲自大，生活败坏，还认为自己已经不再需要神的律法了。你想想你的生活，想想你的家庭，为什么生活败坏？没有被教导，没有被教导，没有全面的了解律法的话，生活一定是为奴的。出了埃及，但是生活还是在埃及，没有自由。很多人在这里错误的理解了律法， 这些人错误的解释是，他们认为上帝是先赐下律法，后赐下拯救。这样理解绝对错误了。上帝不是先赐下律法，再赐下福音。一节和二节是个重要的序言，这个序言是在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领受十诫之前已经成为神的百姓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。这句话是我们解开十条诫命的钥匙。如果没有这句话，人会颠倒律法和福音的次序。上帝先赐下了福音，后赐下了律法，先实行了拯救，再告诉人在救恩当中当履行的责任。我们在分解十条诫命内容之前，我们要明白神赐下十条诫命的目的。神并非一开始就提到十条诫命，而是在序言序论的之后讲到我们应当如何的来过圣洁的生活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我是你的神，你们是我的百姓。十条诫命就是你的神赐给自己百姓的诫命。神如何成为你的神，他们如何成为我的百姓。我们要了解逾越节，逾越节羔羊的救赎成为了神的百姓，逾越节的羔羊代替他们受死被击杀，他们凭着信心相信神的话，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，他们躲避了击杀，出生入死，获得了新生。他们是靠行为还是靠恩典？他们是靠自己还是靠神的方法呢？换言之，他们是靠律法得救还是靠福音得救？如此明确的圣经的脉络，靠恩典得救，靠福音得救，不是靠律法。再换句话来说，神是先赐下律法啊，先赐下福音，后赐下律法，后赐下十条诫命。神为什么要赐下律法？至少包含三个原因。上帝要让他的百姓成为圣洁的国民。申命记那里说，我要叫你们听见我的话，使你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，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。原来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是为奴的，在神的大能之下，他们成为上帝的百姓。神赐下十诫是要督促他们敬畏神，不犯罪，不亵渎神的圣名。你留意十条诫命总是强调不可啊，不可不可，还有你们要你们要你们要，不可比你们要更多，在十诫里面出现13次不可不可，就意味着以色列人他们是幼稚的幼稚园的孩子，不知道当如何的生活，不知道当如何的敬畏神，他需要全面的律法。就像父母对孩子一样，凡事都要教导孩子，如果不教导的话，孩子不知道如何的行，不知道如何的生活，不知道如何的处事， 不知道如何的为人。属灵的婴孩，像我们也是一样，不知道当尽什么责任，不知道怎样远离罪恶。十条诫命就是帮助我们，哪些该做，哪些不该做，哪些是敬畏神的，哪些是与上帝为敌的，哪些是上帝所憎恶的。只有透过律法，人才可以敬畏神。那些口里声称我不读圣经我也知道如何敬畏神，撒谎等于在说圣经在撒谎一样。律法还有另一个目的，罗马书所讲的律法叫人知罪，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的。我们在十九章还有后来的二十四章都可以看到，以色列民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守，他们能做到吗？他们做不到。人要通过律法知道自己是全然堕落全然无能的罪人，透过律法看见自己的能力是何等的有限软弱，透过律法看到自己在神的面前彻底的无能。来教会为什么反复的听到，就是认识自己。每个礼拜为什么总是被神的话语责备指责，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，认为自己了不得了，认为自己已经不需要神的话语了，认为自己已经圣洁像天使一样的完美。其实当神的话语充分的解开的时候，看见自己的不再是良善而是邪恶，看见自己不是像天使，里面的想法里面的这个内心的恶像魔鬼一样的丑陋。还有一个律法的目的就是把人带向基督，圣经说律法将他们引到基督那里，被称为训蒙的师傅。当人在律法的面前看见自己全然败坏无能，常常违背神律法的时候，他就会到基督那里寻求赦免。神赐下律法的目的是什么？让以色列民学习敬畏神，成为祭祀的国度圣洁的国民，让人知罪知道自己是罪人。另外目的是让人到基督那里。没有律法的话，人真的是无知的。加尔文说没有律法就是丛林的野兽，就是没有律法的话就是没有带缰绳的马，就像野驴一样的生活。没有律法的约束规范，人真的是什么恶也敢做，什么样的想法也敢想，那就是一个野人的生活，那就是像一种畜生的生活，不明智不理智盲目的生活任意的生活。三节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很多人读到这一节认为哼，我已经不再像那些人啊，去敬拜异教的神明。不再有别的神的意思是要专爱神，神是唯一的，神是所爱的，神是不可替代的，神拯救了我，我要唯独爱他。今天或许我们真的不再去敬拜那些异教的神明，不再打造偶像，但是我们也会有很多的偶像，很多的假神去崇拜他，比如性、金钱、权力、奢侈的生活、骄傲、自我的崇拜，这些都是代替神的假神。赖肯在他的 十诫当中提供了两个检测的方法，来看一看我们有没有违背第一诫。我们必须要问自己，什么是我们所爱的？意思是说，我们对什么热衷，惦记什么？他们是否取代了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地位？有人所爱的是孩子，为了孩子丢弃信仰；有人所爱的是网络手机，成了自己所爱的；有人把运动视为所爱的，代替了上帝。什么是你所爱的？什么取代了上帝？什么就是你心中的偶像？来看第二个思考，我们当问自己，什么是我所信靠的？当你遇到了麻烦，你往哪里去？什么东西带给你安全感？我们在礼拜天讲到，我们遇到了问题，最先寻求的是什么？最先应该寻求谁？有人遇到困难，就找人发泄自己的情绪；有人遇见困难，就开始想办法；有人遇见困难，开始找书籍。但是，却没有在遇见困难的首先，寻找神话语的原则，翻开圣经，把话语吃下去，或者跪到神的面前。只要不如此信靠的话，其他的方法已经错了，颠倒了次序，本末倒置的生活。我们所信靠的是什么？遇到患难，遇到麻烦，就立马显出我们是以神为我们唯一的信靠，还是把神当成替代品、备胎呢？其实，在第一诫当中，我们今天最爱的是谁？是自己。最相信的是谁？是自己。我们爱自己胜过一切，相信自己胜过所有的存在。自己就是自己的偶像，自己就是自己的神，自己就是自己所倚靠的、所爱的、所投靠的、所尊荣的。当我们自己做王的时候，任意而行。一个基督徒任意而行的生活，就显明他没有以神为神，他是把自己视为王，视为神，视为绝对的统治者，想怎么生活怎么生活，想怎么处理自己的时间，安排自己的生活，就怎么去安排，像一个信仰中的无神论者。当自己做王的时候，总是让他人服侍自己，让妻子孩子服侍自己，自己像皇帝老子一样在家里，就是自己做王，把自己视为神。自己做王的人不容许自己受苦，受一点苦抱怨上帝，埋怨上帝，怨恨别人。自己做王的人总是用自己的权威吩咐别人，命令别人，发号施令，好像自己就是家里的老大，命令别人，吩咐别人，自己总是享受。自己做王的话，就是要为自己的将来准备，盼望将来万无一失。如果将来一旦出现不确定性，马上失望和绝望，这就是把自己视为神。还有的人为了自己的将来，把孩子的将来视为偶像，疯狂的逼孩子，这就是以自己为神。所以说，我们最大的偶像是谁？是自己。最大的假神是谁？也是自己。侍奉自己的人必然不能够侍奉神，侍奉自己的人无非是利用神满足自己的野心，违背了第一条诫命。第二条诫命，不可雕刻偶像， 是讲到规范性的敬拜，敬拜神不要用私意的发明，必须按照神的话语敬拜。我们成人主日学在讲真敬拜，真敬拜是什么？必须按神话语的规范敬畏上帝。上帝不是什么敬拜都接受，什么形式都接受，上帝的眼中所喜悦的是按他的话语的敬拜，用他的语言敬拜他，用他的方法敬拜他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这也是告诉我们要敬畏神的名，敬畏神的名不单单口头说把荣耀归给神，不单单是说话做事谨慎，而是把上帝的名，把上帝的启示的话语，上帝赐的蒙恩之道，把上帝所设立的教会都给予极大的尊重。在生活中不随意的欺骗别人，不随意的作恶伤害别人，这些都属于敬畏神的名，尊他为圣。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讲到安息日，指敬拜神的时间。敬拜神应该是全时间的，但是神特别吩咐六天工作，第七日安息为圣日，那也就意味着敬畏上帝的方法，敬畏上帝的时间，上帝给了一个体现，这个体现是什么？主日，安息日，在这一日当中敬畏神，把时间归给神，透过这一日体现对上帝全然的敬拜。安息日今天仍然是最大的挑战，人的忙碌消费的时间，金钱的缺乏，造成许许多多的人出卖了这一原则，出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，并且在主日当中带着骄傲，带着自意，带着放纵、懒惰、疲惫来参加安息日，参加礼拜，这都是罪。没有守安息日，来到教会守安息日的内心没有敬畏上帝，依然触犯了这一条诫命。十二节，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，是尊重权柄。尊重权柄，为什么要把孝敬父母放在关于人关系的诫命的前面的第一条？因为孝敬父母是所有关系最重要的关系，是所有权威当中最重要的权威。尊重父母就如同尊重上帝，尊重父母的人在哪里都能成为良好的员工、良好的学生、良好的国民。在家里面不顺服父母的话，等于不敬畏神，他到哪里都是放荡的、邪恶的、任意妄为的、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人。十二节是非常重要的，今天不尊重父母的太多了，圣经反而强调，咒骂父母的要被石头打死，骂父母都不可以，非常严格的要求这条诫命。因为在家里面管理孩子的是父母，上帝把这个权柄给了父母，一旦孩子藐视父母的权柄，他到哪里都会藐视权柄。十四、 十三节不可杀人，十四节不可奸淫，十五节不可偷盗，十六节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，十七节不可贪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最后一件是很重要的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。这条诫命是关乎人的内心。律法不单是约束人的行为，还有约束人的内心。人常常认为我已经守住了律法所有，但是内心又如何呢？法利赛人在耶稣那个时期，他们什么状态？认为自己守住了全部的律法，他们没有杀人，没有奸淫，没有恨弟兄。耶稣重新解释律法的时候指出来，律法不单管束行为，也要管束内心。真正的行为的表现是源自于内心的，心里贪婪、藐视，心里面有嫉妒、淫乱，心里有仇恨，心里有各种的不切实际的想法，这同样违背了神的律法。我们常常管束孩子的行为，却忽略了孩子的内心，最终结果是把孩子培养成精致的法利赛人。这个世界的法律只管束人的行为，不管束人的内心，人的改变是甚微的。内心不改变的话，行为的改变往往是虚假的。今天我们想一想，不要从行为来判断自己，要从内心判断自己。内心被神的话语规范的人，行为自然被规范。但是错误的解释就认为我的行为已经足够了，不关注自己的内心，仍然是违背神的律法。贪恋别人的财物，看到别人比自己过得好，就会嫉妒别人，伤害别人，辱骂别人，就违背了不可杀人的诫命。因为贪恋别人的妻子的美色，就会有淫乱的想法；贪恋别人的财物，就会有偷盗的想法。内心还是更重要的，内心不改变，所有的行为的改变都是暂时的。律法在管束我们，在训练我们。想一想，你真的认识神的律法吗？如果你认识神的律法，生活为什么还像罪的奴隶一样的生活？如果你认识神的律法，生活为什么没有起色？其实还是不认识。真理使我们成圣，真理使我们得自由。你和我是被神用大能的膀臂拯救出来的人，我们应当怎样的来回应上帝？就是要敬畏神，顺服他的话语，以他为我们的神，竭力追求敬虔，不是追求自己的所谓的幸福和快乐，把自己的幸福和快乐视为人生终极的目标就错了。我们最大的终极的目标是一生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恨恶罪恶，以他为我们的神。感谢主，天父，感谢你，没有话语，我们真的如同瞎子，我们的生活也是一塌的糊涂。没有你话语全备的启示，我们就是无用的人，我们在黑暗当中摸索。主啊，你的话语是全备的，是良善的，是公义的。愿你的话语擦亮我们的眼睛，愿你的话语打开我们紧闭的心门，使我们从内心 看见自己的恶，看见自己的败坏，看见自己没有良善，确实相信我们是全然败坏的，使我们奔向基督寻求赦免，使我们拥抱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保障。我们若不靠基督，我们今日必灭亡。愿律法，愿你纯全的话语使我们醒悟，转向你，使我们爱你，使我们追求敬畏你，远离恶事的生活，使我们以爱慕律法结出果子。感谢主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